早安晚安晚安，我是晚安，欢迎收听本周的点点小碎念 Podcast。 点点小碎念 Podcast 每周都会跟大家聊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呢是点友们根据点点 Mini 大在每天的精选主题下面分享出来的人生亲身故事。所以如果你也想分享的话，欢迎去 App Store 找 MINIDOT， 或者是输入点点就可以找到点点了好像是绕口令。好，那如果你也直接想直接分享的话，也可以看 Podcast 的 Show Notes 啊，上面会有我的 email， 也会有每周我们要聊的主题，你可以直接寄信过来，欢迎。那最后就是，其实今天开场也是想 push 一下大家啊，通常都在后面讲，今天我要提前讲。如果大家觉得这个 podcast 不错的话，记得去推荐你的朋友一起来听，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故事分享喽。我记得上周啊，跟大家在讲台风。好，这个虽然说上周这个台风呢是算是空包弹啊，下周呢大家也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一次应该是睽违将近四年啊，非常有很大的几率有台风会经过台湾了。我觉得这次喜忧参半啊，原因是台风带来的灾害是我们虽然知道，但是我们也都在做预防，可是终究那个意外相对是比较多，所以可以预期的，不管是人员，不管是对于农业的损失、产业的损失，一定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台湾其实缺水缺的蛮严重的，那希望是一个好台风，那个雨下到恰到好处。然后呢，风呢有一点，但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好啦，那如果下周就是有台风的话，我再确认一下，因为我现在的工作类型比较特别啊，就是其实是 hybrid 的状况，所以有些时候是可以在家工作的。那我就在想说，如果到时候台风天到了，那我到底要不要上班呢？好啦，如果假设，好，这边先开机评文啦，假设如果到时候台风假，然后我也不用上班的话，那我就开一集特辑啦，就跟大家闲聊一下这样子。好，那这一周呢，我们来聊的主题是列举一项我想要却又买不起的东西。首先是这位点友的分享，他说 Switch 一直很想买来玩，还有各种 PlayStation 的游戏，其实也不是买不起，而是觉得买了不能够好好享受。从小被教育只能花在必需品上花钱，当年流行的 Wii 也是趁着每周末家属聚餐才去大伯家借玩。我妈最常调侃我的事情就是假密不知咪给台语哦。我哥觉得我有公主病，不过其实我也没有主动要过什么。不过自从逃学之后，自制力下降，有时候难以像以前那样克制了。加上当了多年的米虫，我猜我爸妈也不敢念我了，因为我的抗压性太低。括号，奇怪，我们坐到这边。总之，我想买 Switch， 但如果只花自己的钱，觉得买不起。算是劝败吗？或者说我来列一些好的结果？比如说你玩到一个非常棒的游戏，好的游戏啊，在这边推荐萨达两款可以去玩。对你人生产生不一样的启发。我老实说，我没有在，就是很形而上，或者说很冠冕堂皇说这些事情。我当年第一次玩到萨达作品，就是在 Switch 上面，因为之前对我来讲太老了，我也没有那些游戏机。然后我记得第一个小时，其实我玩不太下去，不知道这游戏在冲啥笑。然后后来玩了超过一个小时，突然之间就屌你。就有点粘性很高，然后我在那一次玩《萨尔达旷野之息》，就是在 Switch 第一代的时候，是用一个自己的流派玩。我看应该也没有太多人喜欢用这种玩法。我猜应该或许啊，这个世界上有跟我一样这种奇怪的人。首先我是很喜欢爬山，爬里面的山去看景，然后所以我就比起这个里面的星星啊，就是 HP 值这个。那个生命力这个字啊，我都是去冲另外一个字，是那个 体力值，所以你可以爬很高的山。那为了不让自己常挂掉，所以我后来发现这个在这个萨尔达旷野之息的世界里面，那个榴莲啊是可以去补那个爱心值、星星值的，所以我就变成是一个榴莲登山客派别的玩法。然后后来，最近是王国之泪上市嘛，等于算是旷野之息的后面那一款。那它的世界设定呢，是在旷野之息后面这个几年，他没讲，就是反正就是几年。我又想去当榴莲登山客啊，可是登山客还是可以当，哎，我还是用这玩法。可是榴莲好像在这个世界啊，因为可能上一代破坏了平衡。所以，榴莲在这个十几年后的旷野之息的这个世界啊，不见了。好了，我想讲的是说，其实当时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我也去，就是非常的到那种废寝忘食的程度，也让我想要去了解这款作品。那回头去看，因为这个作品其实也是任天堂宫本茂。这位大师级的游戏设计师的，手上非常知名的作品之一。那他另外一款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就马里奥。那我就在想说，到底为什么就是会有萨尔达跟马里奥这种不同的这种想法出现？那对于萨尔达，它的设计从它的第一代到现在的王国之泪，它都重点在于一件探索这件事情。相较于马里奥平台游戏，单线啊。可以说单线啊，反正就是从左到右，然后有明确的敌人目标，有明确的你要去救公主这件事情。萨尔达呢是去重温或者是说复刻宫本茂小时候曾经做过的探险，就是在小朋友啊，就是在家里面晃来晃去探险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这一点真的是影响到我蛮多的一些想法。那简单来讲，就是在做产品设计或者做 App 设计。其实你真的很必要去给 user 太多的概嘛？真正的重点应该是在于它本身有个主轴。那至于接下来是什么，我倒觉得有点像萨达一样，你不需要去太像妈妈一样呵护着使用者，让他一步一步去知道这世界怎么互动，世界怎么操作，反而是。你有一个很明确最远大的主轴在后面，那剩下的探索呢，事实上可以交给使用者。好，今天这个开场说蛮多，可是我想讲的就是，我觉得其实玩游戏这件事情，我们常被教育，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事情啊。可是你回头过来想，为什么啊？我抱歉，我是讲传统观念了，就是不一定代表什么。比如说，大家都希望现在去考医生。不是大家都希望说你最后可以去，像现在 AI 很红嘛，那你现在去念一个 computer science，念一个电脑资讯工程。可是这个背后是什么？这背后其实代表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发展，会给你一个非常稳定的收入，或者非常稳定的一个社会的，就是立足在社会的一个基础，对吗？其实讲白了就是这个，要不然就是医生你要面对那么多负面的情绪。你为什么要去受这个苦？你为什么要去就是读书还要读7年，然后实习也痛苦？这为什么？其实最后讲白了，就背后其实是可以让你在这个社会里面是有个非常稳定又相对受到尊重的一个地位。玩游戏有那么的负面吗？游戏产业可是非常非常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正面的一个产业，不管在经济层面上，或者是甚至是在影响上面，很多游戏也影响很多人，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它是一种，虽然是一种娱乐，可是你最后代表的意思，有时候可以把它看为是一种作品。也就是说，当你如果你今天说你想做个作家，你想当一个剧作家，然后你想去创作这些东西，其实。大家不会想到不好的那一面。对，目前的电子游戏可能还是会太让人着迷，可是另外一个层面，它也是一种艺术或是一种创作的呈现。所以我自己倒一直觉得，因为我从小一直都很有兴趣，我一直觉得游戏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坏事。然后，而且我觉得 如果用另外的角度去看它，或许你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讲那么多，我真的就是想要去，想反转，或者说想要再次，因为我从小就受到这种玩游戏是不好的观念，就是我也想讲，就是玩游戏这件事情其实没那么的糟糕。那另外，我最近发现自己很长一段时间的娱乐是被输入，就是躺着追剧啊，或者一直看新闻啊，或什么，其实都是被输入啊、很少输出。所以我最近其实晚上会玩游戏，这个我之前从来没想过，就是周间晚上会玩游戏，因为我觉得至少玩游戏有一件事情，它也是娱乐没错，但是至少你有输出，你有试着去创造一些自己的想法啊，所以我觉得玩游戏真的是不是一件坏事。好啦，大家不知道怎么觉得，但是看到这篇点友分享，其实就想起了游戏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位点友，他想要却又买不起的东西是身体健康。五月中确诊到现在还是会胸闷，想找一份兼职来支持我的插画工作。面试工作内容、地点、工作都是理想的范围，但没想到问到劳健保就没下文了。我只是想要一份符合劳基法的工作，台湾没有不缺工，缺的只是一个符合劳基法的工作，人生好挫折。好，这个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我也是最近确诊刚结束的人，可以体会到 long COVID 的现象，还是会一些症状会跑出来，所以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而且也买不到。第二件事情是，其实在工作上其实都是一个很挣扎的地方，那我有幸可以一直找到福利还不错的工作，可是这个福利不好，或是甚至没有福利，或甚至完全不符合规定 的工作，也是时有耳闻啊。那这个真是个问题。不过我到这边最近可以想说，可以给你一个想法，就是关于插画这件事情啊，最近因为迷上了一个作品叫《奇卡哇》啊，台湾应该翻成奇伊卡哇，意思就是如果整个意思就是什么又小又可爱的东西吧。好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作品，我已经分享很多次了，大家可以去看。就是有时候看这个作品，就会想说，到底为什么这样的作品可以红？那比如说这位 作家，他的线条很简单，那他就是也不会用太多太多的技巧在里面，所以他的画是一个很干净。你真的觉得，哎，可能就是如果有认真的学过画，可能会都可以画出类似的风格。但我觉得他其实最厉害的地方是背后的故事非常的，该怎么说，深沉吗？我好像跟点友分享过，其实是背后故事支撑了他的整个作品很长一段时间。那当然有一些比较轻松的，但他有些时候也会放一些非常非常沉重的话题，一些隐喻在里面。好，所以我觉得像插画或者像工作这件事情，有些时候它的真正的一些背后的价值，或者它的那种可以支撑，反正是背后的故事。所以这边也想讲，就是这位点友如果除了在找兼职之外，我觉得自己真正想做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想象一下，说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这个工作更有机会去支撑自己真正的生活。对，所以或许吧，你想想看故事的部分，或许可以想想看有什么故事可以放在后面。我觉得就简单一开始都可以。好，我再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他有两项想买买不起。第一项，房子，台湾的房价真的是高到离谱，连拥有真正自己属于的小空间都是种奢望。第二是研究所文凭，虽然老妈说可以帮我缴学费，但我总觉得身为一个成年人，平常生活费都要跟老妈伸手拿了，如果连学费还要麻烦她了，那真的太母汤了。于是我去申请学贷，还没出社会就先负债了，哈哈哈哈，括号苦笑。题外话，今天一位月薪40000的朋友跟我哭诉，他没钱，他不用缴房租，平时的餐费也都是由同住长辈打理，怎么可能会没钱呢？这是我脑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可是我听他细数所有需要支出的生活开销，渐渐的感受到那种生活的窘迫感，这让我忍不住担心起自己的未来。我从硕班毕业后，起薪顶多也是40000出吧，不知道自己到时候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子。 听到这个4万出这个薪水，真的为刚出社会的社会新鲜人啊，真的是有一点赶上。因为这个相同的薪资条件，在我出社会的时候也是这个价码。那现在的生活费几乎是翻倍的状况之下，这真的是一个另外一种层面，是我当时大家常常讲的 22K，真的是一个很辛苦一件事情。所以社会新鲜人真的辛苦了。那也不是说过了很多年就不辛苦，就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你累积了一些经验，跟累积了一些可以去换得的一些成就也好，或是你的一些时机也好，会稍微宽裕一点了。那这真的是毕竟有过程。我这边常想讲，就是说先不用。不是先不用在乎，应该想象得到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当你开始有这份薪水，就像这位点友，他还有学贷要付，然后生活费呢也可以开始不用从家里面拿。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是经济独立。我认为经济独立对于一个刚成年，尤其是像我这种被温室保养得非常好、保护非常好的花朵啊，从小没有负债过，从小没有付过钱。刚开始经济独立的时候，开始经济有一些可以掌握的时候，你才会创造出给自己的一些空间，虽然很小，但是创造出那个空间，我自己感觉啊，我的个性就觉得还是不错，要不然就没有这个任性的时间，可以在之前花了10年去做一些产品，那甚至最后是像点点这样子，那目前这样回想起来，那个10年真是疯狂的10年。好，所以我想说的是，对，这个应该会蛮窘迫的，尤其对照现在的物价。但其实往好方面想，经济独立之后，想象着给自己创造一些空间吧。好，下一个点友，他说他在品扣里上面看到背包2980块，是个羊毛毡菠萝面包的设计，可爱到靠背。但虽然买不到、买不起，但实在有点下不了手。好了，这个，那就回到刚刚的那个游戏理论，不如自己输出吧。你就买原料自己戳一个菠萝面包的那个背包。等一下，那个羊毛毡要戳到那个背包那个大小，其实如果你很认真的去考量原料的量应该也是差不多快3000块了。好，应该说这个卖这个菠萝面包背包2980，算蛮划算的。好，下一位点友，他想买买不起的东西，跟朋友过去谈聊到，假如爱情能够用买的，我会买吗？当时我的回答是，如果这段爱情足以吸引我的灵魂，那没有什么理由不买它。但接着就会产生许多像要用什么买、要怎么买、保存期限多久等消费者问题。其实说到底，谈恋爱的过程本身就是各种消费行为堆积起来的。从双方自我介绍开始，手机、电脑这些工具本身就是要钱，移动界面也是要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还是要钱。以自己的经济能力，无论如何都会影响到谈恋爱的体验和效率。而且在支付所有成本之后，还不见得能够得到理想的结果，所以爱情是我买不起的，至少不是那种一次买断就能拥有的东西。好了，这个昨天另外一件对我的大事是，我们终于在外面吃饭了！哇，天哪、啊！我大概想说的就是那个第一口喝那个浓汤。那个汤是烫的，差点烫到我的嘴巴。我真的觉得，哇天！我已经多久没有喝那么烫的浓汤？好，这个题外话，但是因为刚刚讲到爱情，因为当时昨天刚好就是很疯狂，就在外面吃2次，刚好隔壁桌都是刚见面的朋友，或者可能刚在暧昧期之类的，好，都觉得有点小小的尴尬在旁边围绕着我们。那我想讲的就是这个花钱这件事情倒是小事，因为我昨天中午那一餐呢、啊，隔壁桌呢，它是一个我们中午吃的餐厅是一个就是完全单点的东西，所以有主餐、饮料、小点，然后餐后甜点这些。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隔壁的那个男生在主导点菜的过程中，他们总共点了3类肉类蛋白质的主餐，然后配上2杯冰的饮料，然后那个又不是一种，你知道吗？他那个餐厅它摆盘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像有些餐厅是设计为分食做设计的，那餐厅就是摆盘漂亮，就是让你要么就是很亲密嘛，就是大家可以喂来喂去的，要么就是你就是自己独立，就是去吃自己点的那一份。可是他点了3份就是肉类的主餐，然后就在那边分来分去，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不是花钱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在想象这个第一次约会的场景，他可能是不知道，就是自己真的的确想需要吃饱一点。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觉得就是不需要在意太多东西，想展现出这种感觉吧。好，我就是觉得，一边在品尝我们自己疫情后的第一餐，一边在看着旁边尴尬的状况，就觉得有点有趣。好了，所以爱情买不买得到？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它不是一次性付费的产品啊，也不是付费几次就可以解锁产品，最后呢可能会转变为订阅制，而且呢，你不管往好的方向或是坏的方向发展，这个月费还可能随着时间的进展，随着你们两位的关系的变化呢，那个会跳涨的。好，这个就是爱情，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友啊，他付费的东西也不错啦，不过我真的很想留下他，先分享他的留言。他说：“一早起来看，我的第200号粉丝离开了我，我哭得好伤心。可我前天还买了点友会员来庆祝，写完这篇就剩50篇了，是时候开拓其他认识妹子的管道了。”好，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忠心的点友啦，他已经在那边待了4年了。快，他这边下了50篇了，就是他的故事将近1000篇了。对，我这边想说，如果我可以再找到另外一位第200号粉丝，你可以继续留到第2000篇吗？下一个点要分享，想买不起的东西。他说 #hashtag 财富自由刚好没得卖，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这样的卖场中，加上上辈子修来福报，或许有机会买得到。财富自由后，我便要收购所有喜爱的设计师家具、灯饰跟椅子。自从收了第一张设计师椅子后，就回不去了。（括号以目前能力也只能收纳101张。）有了椅子，就是有大房子才的配位。有位富豪好友买了地自建的3车位、5层楼的豪宅，室内装修的高质感与10多平的客厅影音配备，搭配全市智慧型 AI 控制。从空调、电灯、窗帘、家电、楼层对讲机、3面挑高楼层大落地窗，还有我最爱的中岛厨房。第一次收到他们家晚餐，倒也是很尽兴的、自在的聊天，没有身处豪宅那种别扭。毕竟是我的热色化派好友，边小饮边端详他们家的家具，全都是设计师品牌的复刻自进版，心里觉得好可惜。以他们财力，是可以好好的收好几把椅子、好几张家具的。（括号为什么不要啊？）呐喊。想到好久好久以前的某位友人，有一次我们一起到一个法廊消费，等候区呢有一张 Barcelona chair，一进门后坐下，他立刻趴在地面，头贴着往椅子的底下看了看，然后起身的骄傲对我说：“仿的。”好多年后，我想到此画面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好像找到什么命案现场的破案关键证据一样，有够骄傲又得意的。是 #hashtag 财富主题这个主题才对，扯远了。好，因为这阵子啊，这个租屋处那个沙发终于受不了了，真的是受不了，坐在上面都椅子会痛。所以我对于这篇点有讲到后面再讲这个设计师椅子啊，那当然前面讲的是财富自由，我们待会谈。设计师椅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感。好，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家具呢，它就是我不确定有没有什么 patent 的保护啊，但是因为这种致敬啊，真的是蛮常见的。那有可能有些 家具的形状或专利真的就已经过了，所以真的有蛮多同样的东西你可以在不同的品牌里面看到，然后名字 连那个产品名都一样，因为他们就知道说是针对某一个你喜欢的型去致敬的产品。那到底这个设计师品牌的这个魅力呢到底是什么，或设计师椅子正的魅力是什么，我不确定是不是可以包含说，但我真的必须说，就是在我这个看这个沙发的过程，我才发现，嘿，原来呢，我的租屋处配的那一款沙发呢，也是设计，应该算是一个品牌的致敬版，致敬某品牌。如果大家最近有在看家具，可能会听到一个日本品牌叫 Kalimoku， 那它最有名的就是 K Chair， 一个很好看的，就是，但我不知道，我可能觉得他对我的，他应该是为日本人普遍，不是说最近的，应该说就是常年来日本人平均的身高做设计的，我做起来是有点觉得矮，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的这个款式在搜寻过程中发现，同样的尺寸，同样的造型，同样的高宽啊，椅面的长度，哎。在卡利莫库里面找一模一样的同一张，然后这时候才发现，哦，原来这也是所谓的致敬款，真的蛮好看的。可是，我觉得毕竟可能用料不一样啊，外面造型是一样，但用料不同，所以最终的这个椅子就是完全是塌陷，然后坐起来这个沙发就是非常非常不好坐。所以我常在想，就是在这个看的过程之中，也坐过很多张椅子，即使是造型一样，但是坐感还是会非常非常不同。所以，到底所谓的这个原厂呢，或者正牌有没有它的价值？我觉得是有的。而且，我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当他们去设计这些东西，他们是做了很多反复的试验。我个人认为，好，这个是。就是算是自己的推测，或是自己的臆测，或者自己一厢情愿的往那方面想，就是在这些过程之中，某一些环节一定有它测试多年之后得到一些技巧，是外表看不出来的。那这外表看不出来，代表你单纯的去做有点像 3D model 的扫描，然后去复刻一个一模一样出来，是完全达不到那个精髓之处。所以当然原厂比较贵啦，就是我还是相信它有一定的价值。但回过头来看这个点友分享，就是他的朋友的家，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意点不一样嘛，对，或许那位他的富豪好朋友，他的重点是在于他想创造出这个完全属于自己从头开始建那种家的风格。所以也在乎 AI 的控制，也在乎所有好的影音的设备。哎，说不定你真的下次这个建议的点，我再去他家可以看一下，说不定他影音设备可是投下了很多很多的成本，只是刚好不在意的，就是不是不在意，刚好没有那么重点的就是那个家具啦。好，这个那这个后来说财富自由，其实也真的蛮多。人在里面提到了都是一些财富自由的事情，我有点想说回去啦，我觉得其实财富自由是一个大家都很想要到的目标嘛，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层面，只要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创造出自己一点的空间，那也不是什么坏事。一直整天吃这个大餐啦，吃好吃的东西啊，也是偶尔会怀念青州小菜的。好，这个本周废话，我的废话好像蛮多的，所以我们今天故事就分享到这边。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样聊天、闲聊、废话、小碎念的节目，欢迎呢到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KBox 跟 Spotify 上面订阅《点点小碎念》。在听的当下呢，你都已经听到这边了，那还有件事情你可以做的就是去问问看你身旁的朋友有没有想睡前听一些 Podcast 可以帮助入眠的。就是现在分享给他这个 podcast 没什么太多的刺激点了，听一听的蛮容易睡着的，我常录一录制作人就睡着了，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催眠的 podcast。 好，那个请他去订阅 follow 我们，本周的故事分享就到这边。 刚刚有剧透啊，就是应该2年了吧，大概台湾的第二次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再去外面吃过东西，所以这一周呢，算是反正我自己就也确诊过了，那恢复了之后，这阵子应该有一小段吃了无敌星星的这个无敌的那个马里奥音乐的噔噔噔噔噔那种时段了。所以我就想说，那好久没有去外面吃了，我们就去外面吃吧。所以其实是昨天有点贪心了，因为真的是太久没有在外面这种享受这种自由。所以真的昨天在吃到第一口汤的时候，然后后来再去吃，我刚刚有提到那个餐厅西式的餐厅，然后有提供一些肉品，然后有一些炖饭啊，或是面类，啊，吃一口那个牛排，哇，真的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或许过去在吃这种牛排没有那么多反应，但是现在再吃一口这牛排，真的。然后重点是因为，但一般的牛排啊，你现在租屋处有很大的烤箱，所以牛排其实也算好处理的东西啊。虽然不到100分，但很容易处理出一个你很满意，大概80分左右的一个牛排的料理。但毕竟这个摆盘啊，还有包含它那个配料上，这个我就学不来啊。就是还有白松露的薯泥啊，然后还有烤过非常好吃的这个蔬菜，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点搭配一点现刨的海盐，然后海盐真的是超棒了，就是很难形容它的味道，因为就是除了单纯的咸味之外，它的一些其他矿物质带来那种回甘的感觉是又咸又甘啊，然后配上牛排哦，真的是超棒。然后它有那个烤的大蒜啊，讲一讲就是一直觉得为什么这几年要过这样的生活？不过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你不会想要再第二次，没有人会想要再第二次。那但我们都共同的经历这段时间，或许以后有机会呢，跟自己后辈讲一讲，你们在课本上看的东西啊，我们以前可是经历过了，我们再来一次，我们可是不要的。就是真的希望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件，在人类社会里面呢，可能每百年就会来一次，那刚好遇到了啊。希望接下来百年就是平平安安的，那下一个百年可以晚一点再来，实在是太痛苦、太烦了。然后因为吃饭是第一步。你有了吃饭呢，接下来才可能有旅行，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旅行会解禁，因为现在还是有点怕怕的，因为有些时候还是也不方便。不过应该很快了，真的希望今年的秋天啊，有机会自己可以旅行，要不然真的是这旅行更久，比吃东西更久，旅行大概已经4年，3年，已经3年没旅行了，我中间自己脚也发生很多受伤的事情，所以3年没旅行了，这一个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好了，所以这周后面闲聊就是我终于去外面吃饭了。那其实另外一个点我，一直很想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很多点友也都在台湾各地啊，有一些很精彩的自己的事业啦，或者很精彩自己的事情，老实说我还蛮想拜访大家的，所以真的希望今年的后半年秋天开始有机会去拜访一些点友。好了，今天的点点小碎念分享就到这边。有祝大家有一个很棒的好梦，那也可以很快去旅行。晚安。
是什么答案？早安，晚安，今天的你是否还一样？心里的你会少一些孤单，微笑不。